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非常兴奋而且非常警醒。自从我接到这个11月12号来这边分享的话语之后，我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怎么样把主的话讲清楚讲明白。而我深深想自己，我靠我自己是不能的。我虽然做教授做了20几年，但是教书只是讲知识，知识是死板的，但是来了这边分享主的话语，主的话语是活泼的，主的话语是永远有功效的。而且今天兄弟的感动就是不只是讲恩典的福音，我们信耶稣基督很好，有永生，有永远的福分，但是不要忘记主是圣洁的。上次我讲了主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不可以侵犯的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是预备迎接主再来。这个题目不好讲，可以大到2000年还争吵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兄弟不停留在那圈圈里面，只直接了当的跟大家提耶稣基督快要再来。刚才那首诗歌提到很清楚，就是主应许我们他要再来，而且马上要再来。所以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本身也很紧张，因为不好讲，但是还是要讲。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信耶稣真好，但是问题常常就冷淡了，常常就忽略了。所以这也是提醒我自己要怎么样预备警醒等候主再来。今天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，感谢神，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5、16岁就会背这个圣经，现在背得不很熟，但是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，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。有的人喜欢用 PowerPoint， 我兄弟比较古板，不太用这个 PowerPoint， 因为我知道一个秘密，若是用 PowerPoint 的话，弟兄姊妹去看就分心不听我讲了，所以我愿意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你们看着我，然后看着圣经来念，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念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17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接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对我们说的，接着保罗弟兄讲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呼叫的声音，天使的声音，神的号吹响，还有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心中已经得了安慰，在我们中间有过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比我们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多大应许，和主永远同在。然后第二个圣经第二节是启示录22:20，我来念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在启示录最后讲到说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就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提到这些圣经，马上就有人讲了，就是说耶稣来是在灾前被提，还灾中被提，还灾后被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停在这些所谓的神学解释，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必定再来。那既再来方式我们不知道，好像有一天我儿子问我，他 Daddy 天堂是什么，我说我没去过啊。当时我深信我们新先生会去天堂，但是我说这样子啊，我喜欢吃红烧肉，天堂好像我去那边有我想吃的红烧肉哦。他一听听懂，原来天堂是我们所乐意梦寐以求的去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的天堂。当然最重要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。另外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在天上要永远唱诗赞美神。若是弟兄姊妹你说不太会唱诗， 若是你不喜欢唱诗，那你惨了，因为天天唱，天天唱唱，你会发觉哦，原来在地上要好好的唱诗。刚刚那首诗歌里面，有个弟兄也是一个医生跟我们讲，有的时候在你成根的时候，用这些诗歌里面带出很多的信息，像刚刚那个150首就讲了，我知我救世主活着，他必再来，他必再来。你会发觉，在一面读经一面读诗歌的时候，原来神的话早就安静那天。提到这个圣读诗歌，包括一些就是所谓的他们叫 classical music， 就是古代，你知道这些诗歌都是400年来保存下来，几千首几千首留下来的诗歌，然后这是精华篇，所以这都是我们看像 Fanny Crosby 他写了好多诗，都是很好的，有同在有同在，所以唱诗唱这个诗歌非常好，带出很多这帮助来。读圣经很重要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，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。兄弟很奇怪了，我先讲，我等一下讲我想讲奇怪的事情。今天大纲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预言，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提到耶稣会再来？第二个，耶稣要再来的有些什么征兆？然后第三个，我们要如何预备主耶稣再来？第四个，回应教会的主题，就是要持定所盼望的，因为盼望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叫盼望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持定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保罗说，若是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是白费的。耶稣基督复活，他才能够让我们也复活，他做了复活的榜样，所以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主一起同在直到永远。还有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谁说要跟我一起同在呢？是主耶稣说，因为他是永远的，而且他的话是可信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传讲，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那话是可信的。而且我愿意介绍一点点圣经的宝贝，因为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听神话语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你知道你信耶稣信了多久，我信什么，连最简单的一句话你都要记得。创世纪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不难背吧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原来这个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。最后我们刚刚念过启示录22章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你看圣经的起头是启示神创造天地，后结尾是说神要再来与我们同在。不过有一件感觉很讽刺的，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，马拉基书4章6节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回转于儿女，儿女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所以旧约的结束是提到咒诅，但是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带出永远的福音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另外就是甚至我姐妹都包括我说，你很喜欢秀你背的圣经，其实背圣经是非常好，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当圣经的话在你里面一直回到的时候。所以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主题，就是祷告。马太福音7章7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个英文圣经是叫做3K， 因为 ask 要祈求，然后寻找 seek 也是个 K， 然后叩门 knock。 这个我们讲的3K 不是美国南部的3K 打那个坏的事情，你这个3K 记得，当你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你看我们做信徒多好。约翰福音14章14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必成就。你看耶稣就是应许我们，你奉我的名祷告就必成就。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祷告，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。原来我们祷告神让我们喜乐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今天在世上有很多人愁眉苦脸，很多人笑不出来，但是耶稣就应许我们，你向他求，他让我们喜乐可以满足。然后最后，我不是最后，还有中间腓立比书4章6节7节，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这个最宝贝的2节圣经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看应当一无挂虑，我们做信徒最宝贝的就是凡事向主求，神赐给我们什么意外的平安， 刚刚讲喜乐，意外的平安，另外就是听清楚了，很重要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一人，谁是一人？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，因信称义。所以其实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，信耶稣以后神称我们为义人。以利亚他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，他再祷告就下雨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向他开口，向他祷告。还有一句话说，你们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在。另外就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很宝贵的，就是我们做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弟兄姊妹要照神的旨意求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弟兄姊妹能够向耶稣开口，你知道小孩子向父母开口很容易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向我们的父神开口，他说你按他的旨意求，他要听我们。十五节说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求所求于他无不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多宝贝，做神的儿女向神求，照他的心意求。等一下我要讲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。好，所以讲到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每次来愿意介绍一些我们信仰信什么，该怎么信，要信的内容。真正信仰我常常讲就是要读经祷告聚会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每次来讲到有一些负担，就是把圣经的话一些介绍一下，这些提醒一下，其实在提醒我自己要常常开口祷告。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。我小的时候，所以很小，耶稣就听了圣经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我已经听了七十年了，耶稣还没来。现在问题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思考的问题。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谈这个耶稣会再来。不过有一件事先要跟大家提醒，在座若是有一位，圣经上说耶稣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兄弟有这样一个心态，就是若是有一个人你还不清楚你已经得救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做很大的提醒。我当然不希望有人丢鞋子丢过来，因为有人讲员不喜欢人家丢鞋子啊。美国发生过一个总统被丢鞋子啊，台湾也发生过被丢鞋子。希望你们就是还没有信主人，就是你不接受，不要丢鞋子哈。但是这是很真实，跟大家警告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的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后面什么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反得永生，我们马上接受，但是不至灭亡要小心喽。”不信人就是灭亡哦，很清楚。有人说那你们信基督教不公平啊，为什么不信人？圣经上讲说你的罪已经定了。朋友们，若是你还没有信，这我必须严厉告诉你，不信人罪已经定了，要灭亡。所以彼得后书讲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一人得救。那我这边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不希望我今天底下有几句话让你们听了以后发生一件事。因为 Jonathan Edwards 在大概十九世纪左右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就在我们纽约一个长老会，当他讲到人的罪神的刑罚的时候，他英文形容说那些听众都坐 移到椅子的边边，就是他已经吓坏了，因为耶稣要来的审判是受不了的事情。所以 Jonathan Edwards 讲，所以形容说他人家就移开了椅子快掉下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不希望因为我这的话造成你这样一个震撼，但是希望带出一点点警告，若是不信耶稣的人要灭亡，而且结局是什么？永远的火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节讲到，就是说这些不信人要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。提到火，大家记得 911 那个是飞机是撞上去造成很大的一个像烟火然后焚烧，而且你知道吗，那么大的一个水泥柱变成灰，那个多大的温度，跟大家介绍一点物理，一根火柴点出来大概600度 C， 就是一个火柴哦。然后平常一烧饭都是1000多度，这里更高的温度，那个水泥房都变成灰了，那是多高的温度。所以不信人有永远的火为那个不信人存留，我不要说你啊，就是为那个不信人有永火。 然后要爱哭切齿。你知道什么叫爱哭切齿？小的时候我们想吃一个东西，结果被他吃掉了，哦，哭啊哭啊，因为为了那一块鸡肉没有吃到哭。这里说有一天神在刑罚的时候叫爱哭切齿，那真是很惨，要受刑罚永远沉沦。你知道若是小时候被打打一板，我小时候被打打了手肿起来，手肿起来，那个时候老师喜欢打屁股，打了屁股肿了不能睡觉，必须趴到睡，那个受刑罚。所以我可以了解，哦，那个刑罚是不能受的啊，要永远沉沦，最后被火烧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一样。讲到一个灾难，我有个学生是犹太人，我等一下会稍微提到一点，也不是讲政治的问题，犹太人，他说 Dr. Chen， 他叫张教授，他说我阿姨在一个特拉夫那边吃饭，旁边呢就被炸掉了，他们的生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灾难突然来了，而且是那一下，不是永远了，而且是永远的痛苦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若是你不信耶稣，最后是永远的痛苦，不是一下痛苦。我说被打，哦，你隔得好，他是永远的痛苦。另外还有恐怖的，就是我略过去，不要讲太深，怕你们吓坏了。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、四十八节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那个虫，我在路上想，这虫啊，我感谢神，我们所看见的小虫，那劈啪啦劈了这个小小的虫，尤其春天的时候，那个虫，其实那个虫蛮漂亮的。你仔细看，以神创造的红颜色，那个须须，它走路是一走一拐一走，很漂亮。但是可惜那个虫，有的虫有毒，所以我们看到虫就不喜欢。但是有一天那个虫大到一个都恐怖到一个，那就人受不了了。除非你看了科幻电影，那是另外一事，不管它。虫是不死的，然后火是不灭的。感谢神，以赛亚在古代主前七百年左右就已经写了六十六章二十四节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。神从早一直呼唤，一直呼唤，一直警告，但到今天呢，有的人还是不相信。我刚刚只略略介绍了这个惨状，不信人有永远的火，永远的虫，哀哭切齿。你要去吗？我劝你不要去。两千年我在福音营的时候，有个徐华老弟兄医生，他已经过去了，在福音营里面，我亲自，我到现在还感动，他几乎跪下来对那慕道朋友说，我求求你们啊，求求你们不要去啊，那个地方是不能去的，那个地方，这个讲员跪下来求他们。当然有很多人马上信主了，还有人就是不信。讲了个故事，有个人不信，可怜了，他回去，我不再吓你们了，这是事实。他回去碰到一个车祸就没有了，他没有掌握这个机会，所以这个机会不多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提，耶稣基督再来机会不多，赶快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就相信我是罪人，耶稣的宝血能够救我，我要接受他，那么简单。朋友们，接受耶稣基督做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但是信主以后开始很多事情要继续做了，要开始读经，开始祷告，要聚会，要侍奉，这 OK。 所以死亡阴间都会扔在火湖里面，没有吓到你们哈，但是我希望你还没信主啊，赶快掌握现在，默默地向神呼求，只要开口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。好，那现在既然我们中间大部分都已经信耶稣，来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。读圣经哦，有人统计大概有735件预言，已经有596件，这个数字我没有详细查考，我只是引用来提。80%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，比如诗篇22篇那个虫，那耶稣说我渴了，那你慢慢读就发现好多都是应用在圣经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。还有一件很好的，他们给他吃的那个苦胆的醋他不喝，这个哎，他为什么不喝？就也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在不喝，你知道那苦胆的醋是为了止痛，耶稣为我们的罪，在实际上他不要止痛，他忍受这个痛。所以你看，当你读这些，原来圣经的一句话一句都应验在真真确确的。然后台湾有个叫基督之家寇世元，叫寇监督，他的孩子们现在做见证，讲了说我们信仰里有个叫五环，那个他定的名字不管，五环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， 马上圣诞节快到了，耶稣基督的受难就在复活节前几天，有圣诞节，有受难节，然后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有复活节。顺便介绍复活节怎么算，很奇怪，我们中国的阴历跟犹太的阴历很像，是一样的，都是三十天为一个月的阴历。怎么计算你的复活节呢？是春分，我们讲春分大概三月二十二号左右，春分以后的满月，讲月亮，我们初一十五那个满月，满月以后的那个礼拜天是复活节。你下次记得一下，就是春分以后的满月，满月当天可能是礼拜天啊，所以最早大概三月二十七号，最晚大概到四月十七号是复活节啊，有耶稣降生，圣诞节，耶稣受难有受难节，耶稣复活节，然后耶稣复活升天，我们叫升天节，然后耶稣要再来，这个耶稣再来还没实现，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圣经预言有80%还没有实现。其实就第五样来讲的话是并不是不准，而是时间还没到，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已经在门口了，已经在门口，要赶快准备好。刚刚讲圣经上怎么预言，圣经我们刚刚读过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一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那些已经死的人要先复活，我们这些活人被提。以前有个电影是笑话电影，就是说突然之间那个飞机上的拍的飞机是不见了，因为主来了被提了，那个飞机怎么办，就掉下去了。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啊，就形容就是说在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新耶稣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啊，这是一个电影，但是这是一个真实要圣经上要讲的事情。然后使徒行传讲加利利人，你看他怎么升上去，还要怎么再来，好多地方都在讲这个事情。另外我很开心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就要你们在哪里。波士顿我们一个姐妹，她癌症在末期了，她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她做了梦，我不是讲鬼话连篇那种，她做了一个梦她说，她就问我们教会的师母，她说师母啊，为什么我的房子好像还是没有盖好，好像还没有墙壁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那个巴先生，那个巴弟兄的房子好漂亮。后来师母给他说，他已经到那去，因为耶稣为他预备好了，所以他在那里。你的房子快好了，快好什么意思，你也快走了。哎，不久他就到耶稣那里去了。所以他梦见这个梦，我不敢说梦是真的假的，就是这里提醒我们，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来接我们到。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的住宿是耶稣在为我们预备，他亲自为我们预备。我们十一月二十几号，就二十八号、二十九号去台湾，我妹妹为了迎接我们去，她把她楼上房子整理啊、清理啊，我可以体会了一点点，要花。当耶稣基督预备其实不是那么难的，只是我们要讲到耶稣有这个心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预备着。其实耶稣有什么难呢？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，五饼二鱼，耶稣叫门徒去分，然后坐下来，坐下来一帮帮排好，然后耶稣感谢拨饼给他。那个林志平林老师他说太复杂了，耶稣只要讲一句话饱，他又胖一口，他饱，统统饱了，不需要分什么都没有。耶稣能做，但是耶稣要门徒们来做，让门徒学习怎么样把神的话语传出去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神用我们，不是我们能，而神要让我们参与这样一个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当我们信耶稣说，也像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说，你们要去奉我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叫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的使徒十一个哈，那个犹大已经不在了，都是可能比我还差，就是信心软弱或者什么，就但是耶稣基督还是相信他们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。彼得否认主，然后这个那个，后来他们去打鱼，你看到没？所以神应许我们要去传福音。所以马太福音讲，你们要预备，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啊。问题来，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。弟兄姊妹， 耶稣基督来，想不到的时候，前两天跟我们孙子在谈，我们的孙子在香港信主，他也会讲一些杨俊邦的国语，他是广东话，他说兄弟们呐、啊，耶稣来像贼一样，都没人知道，他的普通广东国语很好玩，哎，他十八岁知道耶稣来是像贼一样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十个童女，我今天避开，就是那一讲就整个 好长了，所以要预备，时候到了，人就要来了。而且希伯来书也讲，既知道那是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，耶稣基督来像贼一样。哦，我们不喜欢贼这件事情，贼是来偷东西。其实这句话是另外意思，是没有人知道。就是知道谁来谁会来，那就预备好了。好，譬如我们举个例子，有个小偷说，我今天晚上会来你家，我今天晚上会来你家，那么是今天晚上还好办呢，从晚上六点等到第二天十二，就是我等，我就等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我以后会来，这句话吓死你了，就是我以后会来，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今天耶稣基督再来就像贼一样。我突然想到我当兵的时候，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受训，那个时候我当时刚好一年，有的要两年，现在变四个，那个我们不谈兵役的事情。我那受训前面八个礼拜是最重要的训练，要训练射击，训练赛跑，训练拔竹竿，训练跳，还有一个就是训练就夜间紧急集合，就是晚上睡了一半突然吹口哨、啊、全部武装装起来门口集合。照理说这个是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班长他偷偷告诉我们，今天晚上你们睡觉把你的刺刀摆好，枪都要准备好哈，鞋子摆哪里要注意哦。他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不晓几点会吹号。所以你看没，那是我们知道，但是突然半夜啪一吹、哎、三分钟要集合，把全部穿好衣服，这是一个训练。但是也给我们一个警告，就是说有一天要紧急集合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。有一天战争来到的时候，我今天不是强调战争了，就是说都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准备。所以我们那个是一种训练。更有趣的结束就是大概三点四点跑了一张，大家躺下来，我们找个地方，哎，有一个地方很舒服，嗷嗷的躺下来睡觉。天亮我们才发现我们躺在坟墓边边，它也是一种训练，让我们睡在死人坟旁边。还有朋友们，死掉的人除非有疾病不可怕，最可怕就是现在的活的坏人，坏透了、哦、真正已经死掉的人不可怕、哦、所以他给我训练、哎、坟墓里，这也是一种训练。今天我要讲这个就是预表一点，就是有一天耶稣要再来，没有人知道。有一条诗歌我没有找，因为圣徒诗歌没有，耶稣来的时候是像鸡叫一样的，或白天或早晨或怎么都不知道。但是有人说我可以知道，有个弟兄他说我知道2015年耶稣必定再来。我当时在场听了我吓一跳，那很有名的传道人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，现在几年已经2023年了，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他的话吞下去啊，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讲。我看见，我确信耶稣基督2015年要来，千万不要这样讲。因为圣经说连子都不知道，嘿，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所以这个叫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。什么叫警醒等候？就是你几乎要睁开眼睛的，不能睡觉，免得打盹了。诗篇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人的枉然劳力，也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枉然警醒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当你守夜的时候，尤其在要等候天亮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，不可以打盹，不可以偷懒，一偷懒就时间到了，就错过了机会了，然后你就小心。所以圣经上很奇怪，好多地方讲贼来，约翰讲，马太讲，然后尤其约翰在后面起初讲好多耶稣要来像贼来，像贼来的、奇怪，为什么用贼？就是讲明就是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，要叫我们预备。然后耶稣基督再来一些征兆，我们从小听惯了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，因为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然后多处必有饥荒地震。弟兄姊妹，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 在十月七号之前就准备了。你知道十月七号什么时候吗？当 Hamas 突然杀五六千火箭轰炸加沙走，就以色列。我今天不谈政治，就是说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你看这个事情是随时会发生的，随时会出现。9/11谁知道？9/11谁知道？突然间，我们这边两个大楼，两架飞机。以我学过军事一年，照理说第一个房子被炸的时候，马上要全部紧张，就人家还以为是电视，以为在演戏。我看电视以为演戏是真的。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，他说在那灰尘，他逃跑被那灰尘追，他吓死了。他就在那个附近第二街。弟兄姊妹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有人说你还敢回台湾吗？我说我1月29号就到台湾。说中共要打台湾，我说不会，因为我们自己人不需要打自己人。我是，还有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当我心里有这样想法的时候，圣灵说，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心里非常平安，也不是吹牛说不会打仗，真的打仗，我们要面对它，要准备好，心里要知道。尤其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信耶稣人怕什么？我讲一个怕什么的事情跟你讲啊。听说在铁达尼号，有个妈妈带了一个女儿，她要去看她另外一个女儿。铁达尼号快点，她还在那边唱诗，还是跟她唱诗。她说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很开心。平安到了，我可以看到我女儿；没有平安到，我还是会看到我女儿。我们信徒有这么一个把握的时候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要迎接主面。哦，讲了预备好，我一个师母给我讲，就简单的事情呢，我学习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听看，可以学习。他说我每天晚上一定要把碗洗干净，他免得主来的时候我的碗没有洗好。哎，他这个简单的一个描述我听到了，所以我尽量我在晚上睡觉碗一定要洗干净。后来一些医学家告诉我，那个碗呢，若是4个小时不洗，那个细菌呢繁生很快，就加倍，一直啃，所以要常常清洗碗，甚至这个水，喝的水，他们做了实验，当你用嘴巴喝一口，24小时以后，那个边边那个细菌多得不得了啊，多得不得了。当然这个还算少，最多的是Coca-Cola那种有糖分的那个细菌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师母告诉我说，哪怕是碗我都要洗干净，怕主来，还有不要欠钱。不要欠人啊！万一啊，主要的啊，我欠谁那个欠啊，欠一辈子哦。所以能够不欠钱就欠，就赶快还，赶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些事情你说啊，基督徒太做作了，不是？你要心里准备好，随时迎接主再来。因为千万不要说没关系，主没看到，没关系啊，主还没来。当然有个笑话，就是唐僧说，我们盼望主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呢，我没有人马上举手，因为现在太早了，我今天中午还要去吃一个大餐，晚下午还有婚礼，好像挪亚时代，婚丧嫁娶照样。他们不管了，挪亚建方舟120年，神叫他建他就建了，神叫他进去他就进去了，进去以后洪水才来，挪亚因着信，一家八口得救。那外面人笑啊，讥笑，你知道？感谢神，我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面，每个礼拜天他们都发一张小小的彩色的，那个你知道民国50年啊，那个时候我彩色的小卡片，哇，我收集好多。那个方舟外面人家喊，那个印象一直在我心里面。原来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，所以朋友们，就是还有一个还没有信主，不要错过机会了。有一天那个时候洪水来了，将来耶稣要用火焚烧，一切都要烧坏。哥林多前书3章讲，但愿我们是金银宝石，而不是草木禾屑的。金银宝石就在神面前看火烧不坏的，那个信心经过火试验还不坏，更宝贵。那个草木禾屑就一烧，我不敢说有假的基督徒，若是你来教会跑龙套，只是跟着家人来走一走玩玩啊，开心。比如圣诞节到了啊，有比如第三个礼拜有聚餐来吃个饭啊，很开心啊。我们小时候有圣诞礼物啊，那个叫跑龙套了。真正就是你真心信了没有？你信了以后，我又喜欢唱歌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一个讲员，我喜欢唱一首歌给你听。我小时候学的，而你听了这个歌，意义很深重， 一门就一扇门，但它有两面，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。一门就一扇门，但是它有两面，我是在里面，你在哪一面？朋友们，我很肯定唱这首歌，虽然这个门有两面，我在里面，你在哪里？有一幅世界名画，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，那个名画就是说那个门没有栓，耶稣照理说可以开的，没有，很感谢神，那个画出这个精义来，要里面人开门，那个门敲门，弟兄姊妹，耶稣自己不可以破门而入吗？我都踢过一脚把门踢开了，但耶稣基督给我们自由，你开门我才进来。讲一句又警告你们的话哈，有个长老，他每次传福音讲的话，他说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？真的不信？好，半夜我叫天使来把你敲醒，半夜把你吵醒，原来天信不信？吓都吓死你了。所以，但耶稣基督不用这种方式，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，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读了那么多书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脑袋空空的。有的国内来的就是不信，没有神，就是没有神。实际上说，愚顽人说心中没有神，你看那些更笨，还口口说没有神，愚顽人，他说哦，心里讲没有神，他还讲出来，他脑袋瓜硬得像茅坑里的花岗岩，笨又硬。弟兄姊妹，朋友，尤其朋友们，要记得耶稣基督快来，这个征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民，饥荒、地震，你知道，在。阿富汗最近一个礼拜两次大的地震，死了多少人？一个地震，地震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地块在移动，在地震。我们从小台湾长到地震已经习惯了，但是真的大地震，九二一大地震厉害到个地步，我弟弟说是横的，他从床上被摔下来，那个地震那还是算地震，真的神要震动天地的时候那就不得了。你知道我们学科学，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，然后再自转，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事情，多大力量在里面才能保持平衡呢？然后只要神吹一口气就震动了。然后全球出现新冠病毒，你知道我们大家从2019、2023年几乎都停摆了，都停摆了，很多弟兄姊妹也不来教会，很多人离开教会。最近听到一个英文牧师说，离开教会的人太多了，比重新信主来讲比例差太远。今天教会人数，你看今天也有一些没有来，我记得以前是满满的，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但是要记得就是耶稣基督快来了。而且这个新冠病毒有个数字说，每年美国死掉感冒290万，新冠病毒270万，所以他说这也是普通的一种疾病，所以后来现在也不太管，但是问题还在。前两天我们台湾一个阿姨，他还是感染10天的肺炎，最后一条线已经传了出来。而且台湾最近马上要出现很大批另外一个新的流感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带领，会保守。然后澳洲，我记得澳洲2019年的时候，那个大火烧了一大片，为什么保护那森林？尤其那个尤加利树，是小小的那个澳洲那个小尾熊，树熊要吃的，尤加利树烧光了，就没有那个小熊没有了。我还带着祷告，忽然我弟妹在澳洲，她说感谢神，火已经停了。烧了多久？还有前一阵子加拿大不是有那大的暴风雪，而且我们纽约受害，因为那个灰尘烧到这边，我的尼桑车子来一个信说，你的那个 air filter， 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若是坏了可以给你免费换，因为加拿大空气污染到这边来的。你们有没有感受这个污染？就整个污染，就是这是一片一片的污染，多大损失。另外水灾最恐怖的，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在北京城，那个北京城600年前没有淹大水，居然前一阵还淹水，淹了一塌糊涂，连香港岛都淹大水。这个水，威尼斯一下有个城80%的水都淹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见这些天灾人祸，人真是不敢想象。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有个信徒冷淡，爱心冷淡。这个爱心冷淡我可以点理解，以前我们美国是可以伸大拇指去横跨欧美国大陆了，现在你敢不敢？有人在路上伸吗？你敢不敢停下来？我只停过一次，那是我的同学，我认识他， 你随便让一个不认真上来，我一个弟兄他上来一个人，一上车东摸西摸摸他，吓死了，他就赶快停了警察局门口叫他下车。所以爱心冷淡是因为世代邪恶，人间冷淡。第三个很明显就是以色列复国，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恨以色列人？因为圣经上明明讲清楚，那个橄榄发芽，葡萄树开加一样长叶的时候，叫以色列复国。1949年，马上联合国就承认它变成一个会员国。第四个我不会讲，我只能说有这样记载：天势要改变，马太福音20章就天要改变，日月降落什么那个我搞不清楚，那个我不太会讲，所以我只能跳过去。另外很重要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。使徒行传1章8节就说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当初就已经吩咐要福音传遍地极，而要从亚佛、闪寒亚佛，亚佛就欧洲，就是欧洲要遍满全地。所以感谢神，宣教是从17世、18世就一直从哥伦布发现大陆传到美国，美国传到亚洲，亚洲现在传到中东，慢慢要传回去了。所以这个福音传遍地极，这个圈圈已经交棒到我们中国人手上。韩国很多宣教士出去，然后往西传，而且据说有很多犹太人已经信主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，福音要传遍地极。另外一个假基督的出现，常常有人说假基督出现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法轮功。我们不批评他怎么样，但千万要记得，如果有人自称是上帝，只有一位神，没有人可以自称上帝。而且分辨邪教，我们现在不要谈了，分辨邪教就注意他财务上是不是很清楚，如果财务不清楚千万要小心保持距离。另外就是色情，因为人心呢，我下一次有机会来讲要提到这个 power money sex， 就是权色情啊。若是有牵涉到色情的事情，牵涉到金钱财务不清楚，那个千万要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能参与，要小心。就像那个以前韩国那个一贯教也是一样，那个我什么教？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得救人数填满了。当得救人填满，耶稣基督不愿一人承认，愿万人得救。所以人数填满这个数字，我很喜欢数字，但这个数字怎么看呢？几百万、几千万人们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后来人家就查，有原来这个人数满了，有另外一个原文叫做丰满。所以丰满就是人数满，丰满就是已经到了完全地步。当外邦人数得救到一个地步、一个状态，完全成熟、完全以后那状态的时候，然后就不会敌视那些犹太人，不会敌视那些所以你看，大家在敌视犹太人，这个小心了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福音才会积极传动，然后以色列就全家得救。这个时候恩典时代就要结束了。耶稣就是给我们讲很清楚，当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十字架，第二次来的时候在远远的十字架，这两个十字架中间，耶稣再来中间是一个教会的奥秘，叫当初旧约不知道，他名要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当初那些犹太人、法利赛人，他们看这怎么是我们的救世主呢？耶稣就降生那个样子，只是拉瘦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看不见那中间一个隐藏的意义。但最后呢，远远的十字架带出耶稣就要再来，在米迦书或者加尼，他们看不见那个教会的秘密，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感谢神，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原来神说得救是满的时候，就讲就是说这些丰满成熟，就弟兄姊妹小心了，时候快到了。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然后当恩典时代一过的时候，让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。今天我们是野橄榄被接在橄榄上，这是神给我们恩典，赶快要掌握机会。然后很快的就是说，今天耶稣要来，我们要怎么准备呢？千万不要说耶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不要去，但是只要说耶稣快来。所以那边有王国显弟兄书，他起诉我愿你来，很简单，王弟兄写了一封，就是起诉，就我愿你来啊。所以没有明确就是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谁都不知道，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要准备好耶稣基督来。怎么准备？每天早上 一起来要向神呼求，因为早晨向神祷告，神会听我祷告。另外就是要多做主工，张弟兄讲那句讲一样的东西，要多读圣经。我们信主信了什么？信圣经，圣经讲什么啊？不晓得，要多读圣经才知道神的心意，才知道神要我们做这个不做那个。有一本叫威明顿圣经辅读，他说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是365条，要做的事情是248条。你看这个还可以查得出来要做不要做，特别是说耶和华神像你叫了什么心意呢？就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你常常读神的话语，记在神记性的时候，就会能够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要常常主动查考圣经，然后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。雅各犹大书讲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，自己要先造就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，然后要警醒。刚刚诗歌讲警醒，以弗所书要穿上军装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姊妹小心了，不要单兵，我们讲军事单兵独斗是很危险的，但两个人照雅各书照真言书讲，一根绳子容易断，两根绳子很好，但三根骨成的盒子就不容易折断。所以弟兄姊妹要鼓励大家多聚会。你说我在家里听网站看看 LINE 可以，但是不是最好，要常常来聚会，弟兄姊妹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。所以要三根的绳子，所以刚才呢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你才能抵挡。我刚刚讲我们八个礼拜受训，要受训怎么样射击，怎么样赛跑，怎么样爬竹竿，怎么样跳过去，这个也是一种训练，有些要用的时候你才用得到。今天特别是当有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你能够用神的话抵挡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常常随时多方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互相扶持，彼此成全，一起成长，然后同心合意，荣神一人。最后回应到教会的今天的主题，持定所盼望的。我们盼望什么呢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诶，这个容易哦，我们认罪，神信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个盼望还蛮常可以想到的。第二个就是主说愿你们平安，你心里有平安吗？耶稣说我愿你们平安，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。第三个就讲今天主题，主必再来。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已经悔改信主，在神面前，我在门的这一面我已经进来了。一门只有一扇门，但是大声有两面，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，我是在里面，你在哪一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简单的歌我从小唱了，就是也是一直提醒我，提醒我，就是我在里面，我要好好的守住这个。都是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今天这个信息也许对你难讲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在等我快断气了，有人说我断气了我才信。今天很奇妙的是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气，除非你生大病，那没话讲。我有个牧师，他血压已经到末期了，他说你们帮我摆在棺木里面，大家唱诗唱诗唱诗，因为他要靠两天换一次血。那他知道什么？因为他没办法，大家一唱诗唱诗，有点在关起就过去了。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死，要是你要等最后一个死，也许来不及了。所以朋友们在座，若是有一位你还没有信主，今天就是时候，要记得我在门里面，你是不是也进来了？耶稣在敲门说，才听到我声音开门了，我进来与你坐席一直到永远。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个很比较稍微重一点的，就是一个警告，一个提醒，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主再来近了，什么时候不知道，就像我说我5岁就听到主再来，还没有来，但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耶稣基督快来了，这些现象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你看其实现在乱成一堆的时候，尤其人心腐败，不要神，拒绝神到个地步，小心恩典门关了之后那来不及了。10个桶里面那5个，他们去买油回来的时候门关了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你们，你看多可怜。所以今天鼓励大家，已经信主人感谢神，预备警醒等候，还没有信人掌握今天，就是今天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感谢神，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，若是信靠你的人得永生，不信人罪已经定了。只要让我们想到原来 不只是我们已经信主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当然孩子们这次回台湾能够对家人传福音，让他们也能够确信知道唯有你是永远可靠，唯有你是唯一的可靠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在座若还有一位没有信靠你，也能够有这个心，愿意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救我，帮助我，我愿到你那里去。我们为今天早上信息求神保守我们开开心心、欢欢乐乐、丰丰满满的，感谢神，感谢祷告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哎，谢谢啊。